再次向弟兄姐妹们说声平安。我们今天早上呢，来翻开的是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整章经文共44节，太多了，我们就来一起就让我来念前面的17节经文。以斯拉记10章1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的时候，有以色列人，在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他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民众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按着我主的依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说，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到了屋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的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都战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族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苏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在10月初1日一同坐茶办这事， 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做一个多项选择的问答题，好吗？这是我的问题，就是以斯拉记十章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是你读了之后什么感受？我们有的选项有三个，请任选一到三个答案。我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就是问我们听我读了这十七节相当重的一些话，听完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反应？那我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也已经选好了我们的答案了，对吗？那我的答案呢，我个人的答案是那个勾掉下来了。我个人的答案呢是第一和第二项。那让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两项。以斯拉记十章，坦白说，当一读的时候，它绝对会给我带来一种信仰方面的疑惑。我想这也是对很多我们当中的人，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我相信也应该就是如此的。原因是因为这段经文里头提到一些相当残酷的事情。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或者听我诵读的时候，我想我们不禁会开始问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刻薄，这么不公平地去对待那些不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血脉之下而生的女子？这些外邦女子嫁给以色列人有什么错？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赶走？除此之外，我们应该也会问的就是，那这些在这些婚姻当中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么办？他们是无辜的，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可能才三天大啊，甚至一天大，甚至还没有生，孩子是无辜的。当以色列人把他们赶走了之后，他们要去哪里找他们的基本所需？他们要转向谁去有一个所谓父亲的形象，让他们可以去跟随，可以健康的成长？那就算我们不看得这么细，你把人家的家庭给拆散，这本身也是很残酷的。所以很肯定的，这段经文里头谈到了一些残酷的事件，而且是圣经在谈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说会给我，甚至我相信给当中的好些人一种对信仰的疑惑。是什么促使这些以色列人去做这种我们现代人应该很难同意的事情？我们现代人住的是大都会，在我们这里我们很可以接受异族的通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的那种的婚姻，甚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算我们看到一个信主的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我们也不会给予那种不屑的眼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认真或者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外的。早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已经禁止以色列人去欺压所谓的外邦人。那圣经总的来说也不是这么去反对与外族的通婚。这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大卫王的母亲，对，他的祖母路德， 路德是摩亚人。圣经不单不反对，在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甚至在家谱当中坦荡荡的就把他的名字给放进去。那提到早期教会，保罗也是比较能够宽对这种所谓异族通婚或者是不同信仰的人通婚，他也是基于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他跟那些在哥林多的信徒说，不要和你们那些不信的配偶离异，反倒 要将这样的一个婚姻看为是向他们传福音的那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归信。当我们从出埃及看到保罗的时候，我们更加要问说，当日以斯拉这群人在干什么？他们做的东西不单是我们今天这些所谓比较开放前卫思想的人看得有挣扎，就连圣经本身从旧约到新约也都不见得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反倒是更为包容这种异族不同信仰的人的婚姻。可话虽这么说，我们还是得问，是什么导致以色列去做这样的一件极端的事情？那最基本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要保持一种信仰的纯正。可当我们再深入一点去探讨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让信仰纯正更加根本跟人性有关的原因，促使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九章一节去找我们要的线索。这里的其中一段说，以色列民的祭司和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便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那我们当中如果是熟悉摩西五经的话，对这边讲的这些族群的名字应该一点都不感到陌生，对不对？可是根据一些解经家的那个研究，来到以斯拉写这段经文或者以斯拉的这个时代，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这些族群哦，其实已经销声匿迹，已经不存在了。换句话说，以斯拉的那些群，听以斯拉讲话的群众，没有可能跟这些族类的人通婚。那这里不就变得很奇怪了吗？这些已经绝种的人，为什么竟然会在以斯拉记这里九章这边出现？当我们拿以斯拉记跟摩西五经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能够看出为什么以斯拉会这么写。我们就拿生命记七章来做一个比较好了。在生命记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上帝是要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灭绝当地的那些原住民，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被当地的那些不好的行为给带坏。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真的就是没有去灭绝当日的那些人，以致他们开始犯罪，干犯上帝，而且他们一直继续不断的犯罪，学坏了，学不乖啊，没有办法再学乖，继续犯罪，直到上帝把他们都送到巴比伦去，为他们的惩罚。那当这个惩罚的时间已经满了， 他们就开始回归到他们的家园。在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九跟十章的写出来的这段时间，这群人回归的人已回到以色列当中已经有75年左右的时间。那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明白说我们跟那些人不能够又混在一起，不然的话可能又会走上老路，又会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做错事，然后呢跟他们有同样的命运。在以斯拉记四章，当那些原住民当地人要和他们一起去重建上帝的圣殿的时候，他们懂得跟他们讲 no。 可是过了这大概70年的时间，好些人已经开始放松放宽，已经开始去跟这些当地人来往，有些甚至还跟他们通婚，并且生下了后代。这其实就好像昨日的情景再度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这些回被掳归回的人，到了这个时候所做的，就跟他们的祖先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以斯拉在第九章在那边责备以色列人，并且在那边提到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和亚门人的时候，他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说，其实走过这么多路之后，人还是不懂得改正，人还是没有变多少。上帝惩罚，那以色列人开始就是学了一个乖。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是昨日情景再度重现。在座的长辈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以斯拉这里的写作让我们清楚看到说，罪、罪恶、罪、罪它的力量很大。罪是那种我们可能可以在短时间或者短短的一个时期里头去制止它，可是我们却不能够永久的去制止罪。罪它会一直卷土重来，我们可能懂得乖，学乖一段时间，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来了。我们或许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知道是自己的软弱，上帝他就帮忙我们胜过了这样的一些软弱。或许我们是那种喜欢去憎恨别人的，或者我们是那种喜欢去伤害别人的，或者我们是那种喜欢去让人家去讲很锐利的话，让人家感到沮丧，或者是我们喜欢做一些希望上帝永远不会懂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累的，心里都觉得好累的，而不是有得到新的力量。可是很奇怪的，我们人就会重复的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做我们做我们再做。后来上帝就决定是时候要我们去整顿一下我们的生命，他就来向我们说话，他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过犯，然后他就让我们胜过了这样的软弱。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说，我们肯定不会在胜过软弱的那一个时刻，直到我们走到天堂的大门的这个时间的时段当中，长久成为长久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有谁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罪是的力量是实在是很大，罪你打不死他，罪他会一直卷土重来。在挪亚的那个年代，因为地上有很多的这个罪恶，所以上帝用很多的水 去把当时的那些罪恶全部给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怎么样？昨日情景再度重现。过不久，上帝就得要把一群古代懂得把那个塔建得高高的人弄乱他们的言语。然后又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昨日情景再度重现，从挪亚一直到以斯拉。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罪你打不死他，他就一直卷土重来，春风一吹他草又生。我想以斯拉记九跟十章要跟我们讲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所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们要更清楚的去知道这真的是我们的情况。可是这两章经文它给的不就是不好的消息或者坏消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回答先前讲的那个多选项问答题的时候，我不只选选项一，选项二我也选了。当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十章的时候，它很让我们受到鼓舞的是一点，就是在里头做推动，说东西要改变，东西要改革，我们要有所行动。讲这样的话，推动这样的事情的人，不是这位所谓的属灵人以斯拉，不是他。在背后做这些推动的是一位叫做释迦尼和在当中很多的男女孩童，是那些当日懂得站在以斯拉身边在那边痛哭的人，是这些人在推动整个事情的这个改变。请问这个释迦尼是谁？我很坦白的跟大家讲，不知道，不清楚。我们只能够说从来没有在先知的名单里头看过释迦尼，也没有在那些宗教领袖的名单当中看过释迦尼。我们只知道他是当日的那个整个群众当中的其中一个人，他跟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家都在哭，可是他比较早，他比较快可以收起他的眼泪，然后开始代表大家说话。如果像当日在释迦尼群众发生的那件事情，如果同样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此时此刻此地的话，那么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叫做释迦尼的或者今天的释迦尼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今天领诗的，也不是我们当中的诗班，而是现在坐在椅子上的我们其中一位的弟兄姐妹。因为释迦尼就是这么在人群中的其中一个普通人。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讲说，这个对我们做牧者的人来讲是大好消息， OK？ 因为这就告诉我说，尽管我们不能跟罪道一个永别，我们不能跟罪说永别，可是在我们当中却有能够带动改革的人。而朋友们，释迦尼的那个出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我在这边分享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这个带动改革的人。我们可以帮助彼此重新再走回那合神心意的道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可能是那位带动改革的释迦尼。这样的一个带动改革的人，他们是很有洞见的，他们看事情不只看表面，不只等火烧眉头火烧眉梢的时候才来行动，他们能够有办法从事情的表面看得更深一点。 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很会算，而且能算得很快的话，我们可以算一下以斯拉记十章十八到四十四节里头的那些名字有几个。你算到来的话，大概有110个，不过请大家不要在现在做这件事情哈。你算一算的话，大概有110个名字。那有人就拿这110个去对着以斯拉记二章回归的那些人数，然后去算一个百分比，然后他们理出了一个答案，就是110个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做一个统计的时候，110个人里头等于说在当日的那些宗教圈子的人当中，有 0.58 的百分比的人是有去娶外邦的妻子和他们同婚生子，而那些不属于宗教圈子的也才不过 0.67 个百分比。你把两个加起来的话，他还少，他在当时的男性民众当中才少过 1.5 百分比的人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小事，小 case， 是吗？对一个释迦尼，或者对他们当中的释迦尼来说，东西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危机，他们就看到了那些在背后隐藏的那些可能发生下来的不好的事情，他们就去进行改革。我们是这样的释迦尼吗，弟兄姐妹们？那请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所要说的东西，我不是要大家听到以斯拉记十章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就开始去做所谓的道德警察，去整天眼睛张大大的看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啊，什么事情不合上帝心意。我不需要大家做这样的事情，我不需要大家真的是整天去看，去注意说这间房间里头有没有哪里隐藏了什么病毒，是什么细菌。而当我们认为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跟他们讲消灭消灭。如果我们这样的去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抹杀掉上帝在我们圣徒身上所已经放置而散发的那个香气。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我在这里是在建议大家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请马上把这个念头给打消。带动改革的人应该是那些就像当天站在以斯拉身边懂得畏罪而痛哭的人。他们痛哭是因为他们被上帝的话语所鼓动所牵动，以致他们痛哭。他们能够被上帝的话语而感动，以致他们能够说放弃他们自己所看重所坚持的，而为上帝的荣耀去活。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带动改革的人，一个被上帝的话语感动放弃自己所想要的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的人。上帝的话在当日感动了男女孩童。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属什么性别，我们属什么年龄，这都不会阻挡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动工。那天真的是站起来讲话的，大家已经认识他了，他名叫释迦尼。他是谁的谁？我们说了不知道。他大概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是哪一号人物不重要，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上帝要使用的人。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到了今天 还有那个牵动感动我们的力量吗？以致我们能够为了他的荣耀放下我们自己所看重的事物吗？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句圣经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天国是属他们的。耶稣当日讲的话，今天还会对我们说话吗？圣经说，只要彼此只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降临，便当如此行。保罗的话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吗？当他说不要停止聚会，我们会做出反应吗？我们是能够被上帝的话牵动感动的人吗？当他又在罗马书那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 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位可以审判以色列，把他们带出他们的家园到巴比伦又带回来，这样的一位上帝，现在保罗说我们可以叫他阿巴父。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有喜乐的吗？或者我们心中的喜乐要等到我们年尾的花红来的时候才会一起出来？上帝的话语还能够继续牵动感动我们吗？以致我们能够为了他的荣耀去做该做的事情。以斯拉他跟我们建议一点，建议一项真的能够让我们继续让上帝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的一个元素。我们开始这以斯拉的这个讲道的系列的时候，我们说这本书要给我们看到怎么去做新的民，记得吗？而且在那一段第一章的讲道的时候，我们也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能够看到上帝总是在事情背后动工，是新的民一个明确的特征。我们今天来到了整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章，那我觉得这最后一章的内容的这个结局为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信念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或者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感。容许我用我个人对以斯拉记的这个理解来讲一下我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以斯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要民众肯定清楚的知道上帝他是在一切的背后动工，而对他这群真的是亲眼亲身经历过这个上帝的人，经历过他的愤怒，经历过他的美好，对这所有的过来人，生命的过来人，上帝恩典和愤怒的过来人，这时他对他们说，他们一定要有一种敬畏耶和华的心。当他们有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被上帝的话语继续来牵动，来带动，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以斯拉要跟我们讲的。当日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在那边哭？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个敬畏上帝的心。他们走了巴比伦之后，他们终于开始有了这个敬畏上帝的心。 当日的人需要走到巴比伦去才能够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更有智慧一些。特别是今天我们也听到说罪打不死，而且它的力量超大。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让我们都清楚地告诉自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以致他的话语能够继续在我们里头真的是种进去，生出根来，长出果子来。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来看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而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以斯拉记那边找出来的另一的总结。我们开始说上帝 在一切事情的背后带动，在那么 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就应该说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上帝他真的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那么敬畏耶和华就应该是事情的开端，而且认识着至圣者就是我们的聪明。在我们当中愿意再把这敬畏上帝的心重新点燃或者继续保持的弟兄姐妹，我只能说但愿上帝也加添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像以色列当日的国家，我们在一个多种族大都会里头。所以愿上帝教导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对着我们孩子的改天可能会成为女婿，改天可能会成为媳妇，或者是对着我们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的孙子孙女们的朋友，那些和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对着他们 去跟他们交往。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只懂得敬畏上帝，在一个这种比较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一个社会里头，愿他更赐给我们智慧，懂得如何维持一个纯正的信仰，同时也能够去接纳帮助这些其他未信主的人都来归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认真的来看罪的力量，罪的力量好大，可是不是大到能够把你的真理给盖过去给淹没。你始终是那亘古到永远，穹苍到地极，创造带领的上帝，一切还是在你 脚下，你仍旧是坐在宝座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只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继续被你的声音、你的话语、你的叮嘱、你的责备、你的安慰而感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包括我，喜欢针对你的真理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反而去做反的、相反的事，帮助我们。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伤痛，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尽管主你说你如何看重，你如何爱戴，我们还是不愿意放下我们的伤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若今天是主你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走出这一切的困境，我们求主你带领帮助。当我们再次向主你求，求你使那个我们已经读了千百遍的圣经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 继续的工作，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看到回应主你所赐美好宝贵的真理。奉你的名求，阿们。